上一回书就给您讲到了宁采臣在家侍奉老娘伺候久病在床的贤妻。单说这一天啊，在这金华广盛当来了位王先生，分宾主落座。王先生啊就说了，可能啊您没记住我，当初老爷子故去的时候，我跟着当铺的同仁一起所来雕孝。宁采臣脸一红，王先生，当时人太多，我也忙乱了，多有慢待。哈哈哈，没关系没关系。采臣这人就问了，说王先生，今日您是专程所来，还是顺路看看我们啊？人这王先生啊可就把这使命缘由啊说了，这一趟是专程所来。有什么事情？事情是这样，您听我慢慢跟您说。您说吧。来来来，喝水。喝着这个水，王先生就把广盛当的这个情况说了。感情宁采臣的父亲他入的这个股啊，这个当铺是六五的买卖，连年的经营的还算不错，挣些个钱呢到年准能分下来。可是最近这两年呢，其中有两个股啊变成臭股，人家不惦着干了。这么一来啊，就找了一个主，按现在来说吧，要收购。这样来说，不管你入多少钱，哪怕呀你入一个铜板，您是股东不是？是。您啊也得点了头，这才能啊把这买卖交接，否则的话从法律上说不过去。人家呢是为这个所来，把这情况一说，宁采臣一听，王先生您那意思，人家王先生微微一乐，是这样，我们呢是李东的采臣，我们就是啊干活的，您老几位啊是股东，包括站柜的，包括乡里，这个乡里啊就类似于副经理，包括头柜二柜等等的，我们这儿就是干活，没有什么意见可拿。因为啊换了新股东也是我们这批人干活，至多了裁人呢还裁不下去我等之辈。可是这个买卖出钱的是您老几位，您自己啊得拿这主意，我们多有不便。人家是把话说明白了，这个买卖股东是谁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，这买卖也不是不干了，换了新股东我们照样干活吃饭，我们照样领工钱，我们不能给您出主意。哦，宁采臣呢对于买卖上他不明白，想罢多时，好吧，要是这样话我禀明家慈，就是母亲，跟老母我们商量好了再给您回信儿。人家王先生一听啊，采臣呐、我这一趟呢是专程来的，时间紧，我回去还得有个回复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我今天也不待着。别的，您吃吧，中午饭再走。不，柜上确实有事儿，我现在就得赶回去。容等的您这个事情商量完了之后呢，您赶紧的给我们一个回信儿。务必呢您得来趟金华，您看好不好？人家那意思啊，您跟母亲商量，我们就不能再等了，人吃马嚼的，我跟这儿一待两三天，你们孤儿寡母的，我知道你们商量什么结果呀，我就别待着了，我就走吧。所以说人家跟宁采臣啊可就告辞了，送走了这个王先生。宁采臣回来跟自己的母亲一商量，老太太的主意啊干脆，他不是有人收购吗，咱呢也出让这个股金，咱啊也不在那当这股东，省得呀年年月月的回头啊到那儿拿钱去，赔了的赚了的呀咱也不懂，既然你父亲没了，干脆咱就把这股金呢收回来，他们怎么收购那两家，咱们趁着这机会呢，甭管是多了少了，咱们也跟着一块立买卖自约，咱们也出让就完了。常言道的好啊，此诚父业，父在此还呢。 老太太那意思，甭管怎么着，她不得给咱钱吗？现在这个日子过得不算很宽裕，正好啊，有这笔钱呢、啊，宽裕宽裕。得了，那你就去一趟吧。这么一来，跟自己的病妻老母商量妥当，决定前往金华，准备准备，没有二话，这就上路，一路无书，赶奔金华。他在这个丽水出来啊，他得往啊正北走，走武义奔金华，道路不恨甚远。按现在来说，要坐汽车呀，哎，一个小时就到。可是那年也不成，那年拿推腿啊，因为这个宁采臣家里头没养着牲口，说再雇一个毛驴啊，雇一辆车呀。宁采臣啊有点舍不得，家里头经济状况不算很好，爹活着时候还可以。得了，年轻轻的，只当是旅游了，哎，一路上游山玩水，观观景致，赶奔金华。这个金华位于浙江省中部，按现在来说吧，它是个地级市，是浙江省中西部的中心城市，东临台州，南边接丽水，西连衢州，北接绍兴、杭州，南北的跨度啊，130公里左右，东西的跨度呢150多公里。这个金华历史悠久，东周时期呢它是越国的所建制。金华呢风景秀丽，人文风雅，有著名的双龙洞景致，很好看，很多的名胜古迹。金华的这个气候呢属于亚热带啊季风气候，四季分明。有这么两句诗：水通南国三千里，气压江城十四州。这就是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，她这个诗词生动地概括了金华的重要位置和这雄伟的气势。这个金华呀，它是浙江省唯一的一个既不沿海又不跟外省啊相邻的省辖市。他呢这个人口啊现在来说是大致上550万左右，有少数民族啊36个。这个地形呢以丘陵啊跟这个盆地为主，这个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60%。 这个居民属于啊江浙民系，使用的是吴语啊金叙片方言，通行啊吴语金华话。这个金华呢在春秋战国时期呢它属于越国，战国以后的后期呢为这个楚国所灭，逐渐呢属于楚国了。秦汉呢为吴商县，它这个吴商县这个治所在现在的义乌境内，属于啊会稽郡。东汉呢设常山县，三国吴宝鼎元年，也就是公元266年，以会稽郡西部设东阳郡。现在这个东阳可了不得，大家都知道东阳出木雕，哎，就是那个地点。这个金华的名称怎么来的呢？它是啊传说啊，这是历史上的那么一个典故，金星啊跟这个戊女星的分野之处而得名啊金华，说白了吧就是金星跟戊女啊争华之地。在这个唐武德四年的时候呢改作啊婺州，分治啊曲州。天宝元年的时候，就是公元啊742年，改这个婺州为东阳郡。乾元元年，也就是公元啊758年，又复为婺州。到了宋代一直这么延续下来，丁到元朝至元13年，也就是公元1276年，改为了婺州路。至正18年，也就是公元1358年，朱元璋攻取婺州路，改为啊宁越府。到至正20年呢，改为金华府。明成化八年，也就是公元1472年，把很多的县啊给他刨出去，金华府啊领了8个县，就是金华、兰溪、东阳、义乌、陇康、武义、浦江、汤溪，这么8个县。
故称叫八物之称。
这个金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不得，有这个东洋木雕、兰溪滩簧、浦江板凳龙、浦江乱弹、黄大仙传说、永康十八蝴蝶、金华物具、金华道情、东洋翻酒楼、永康西雕啊、金华火腿，包括东洋竹编，那个很了不起啊。说你王川林介绍这个金华说的这么多，你打哪来的知识？嘿，这个我跟您说，不是打哪来的知识，我在金华啊住了二年有余，对于金华的山山水水、人文旅游资源呢，我掌握的十分丰富。金华的山川秀丽奇绝，国家级的风景区，您像那个双龙洞啊，那是国家五 A 级的风景旅游区，国家级的森林公园，我建议您呢有时间您可以逛一逛。并且来讲，这个双龙洞形成约一亿年以前，成为自然风景名胜的历史啊都得有1600多年了。它海拔呀520米啊，不高，但是呢由内洞、外洞跟耳洞组成，洞口轩朗，两侧呀分悬着钟乳石啊，酷似龙头，故名双龙洞。外洞宽敞，面积啊得达到1200平米左右，可以容纳1000人驻足。常年的洞温那是恒温，在15度左右。当然啊，这是零上，不是零下，这零下待不住了。冬暖夏凉，一股清泉从内洞流出，纵贯外洞。它这个泉水啊常年的不干枯，清澈见底。游人您要是到了夏天，可以说上山汗如雨，入洞一身凉，有这么一个感觉。故有啊石胜太湖，水比三泉。哪三泉呢？金山泉、惠山泉、虎跑泉之赞。洞口的西边，双龙洞三个大字都说是唐人的手迹，就是唐朝人的手迹。东边呢，洞天两个字呢为宋代书法家吴林的墨宝。36洞天五个大字，那为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元老、近代杰出的书法家于右任先生所笔。咱们有书则长，无书则短，把这金华呀略微的给您介绍了一下。咱们还得说这个书里的主人公，这位宁采臣，一路之上看了很多的景致，心旷神怡。进了这金华城来说，虽然说这个城不算大吧，但是它是江南的名城啊，交通要道啊，南来的阔商啊，北来的商姑啊，上任的贵官啊，路过的老爷啊，赶考的举子啊，治病的郎中，打把式卖艺的，匹八字算卦的先生，包括说书的、唱戏的，哎呦，沿街上啊，您看吧，人那太多了，什么叫街的、化缘的、赶车的、拉气儿的、当签的、办案的，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啊。就把这么一座小小的金华城，可以说汇聚的人才啊，人才济济，熙熙攘攘，真够热闹。正因为来来往往的这个人多，所以说这金华城里，你想想，蒲松龄先生写这部书的时候，成书于明朝末年，到清朝的初年康熙年间，那阵的金华它不像现在，很小的一个城。您别看它是一个著名的城镇，但是那年来讲人口多，地少又紧致，所以说城里面的客店店房平常日子就够挤了的。正赶上这一年啊，好，大比之年，开科取士，全省各州各府的这些个文人学士，你甭管他是学问大的也好，学问小的、学问高的、学问低的，都得汇聚到这儿来啊，等待着科考。
并且更有一些个出身富贵的公子哥。这些公子哥他不是求取功名，就是为了干嘛呀？凑热闹摆阔去，挥霍钱财所来。说这么一来麻烦了，这些个日子金花城里面外来的人口啊几乎增加了一倍。咱这么说吧，这人一多，这东西物价可就涨上去了。您到哪儿看也是这样。所比说呀，您到一个小县城，他那人口啊不多，并且交通啊有点闭塞。哎，不要紧，您别看他那个经济上啊不太发达，老百姓挣的钱不多，可是他物价啊相对的平稳。您现在来说，您奔上海、奔北京、奔广州、奔珠海，您琢磨琢磨那个物价啊，那便宜得了吗？便宜不了。天天的人挨人，人挤人，人碰人。您到那个北京王府井大街，您看看去，都说是旅游，那是旅游吗？人看人，看不了景致，全是黑脑袋瓜。所以说这个物价一飞涨，咱这么说吧，在金华这地方连那水钱啊都比平常啊贵一倍，住的地方就甭提了，真贵。不过有的人他不在乎这，你再贵的钱他也得花，怎么着也得有个住处啊。可是你有钱的这还行，没钱的或者说经济上稍微的差一点的，这个花钱呢就有点啊想法，就有点顾虑，真格的来讲舍不得。书归正传，单说宁采臣来在了金华，他首先的第一个任务也得找客房，他也得住下，有什么事情再说呀。说不对，那不有当铺吗？您奔当铺啊？不成。我跟您讲，大买卖啊，有的呀为了迎接客商，专门的呀预备了自己的店房，按现在来说吧，招待所。哎，您比方说建国以后，有很多的国营的国企大企业，人家自己啊建的这个酒店，包括现在也有。再早呢叫招待所，就是啊为了自己的内部系统的人员来在这儿住啊比较方便。唯独这当铺没有，为什么呢？这当铺啊怕出事。现在啊没有当铺，您看这个电视剧里头有，您看那当铺那柜台啊，就那栏柜老高的，您给他那东西啊得扬着脖，把这东西啊得伸着手啊往上面勾，为的是什么呢？怕有这兵匪抢啊。过去来讲有这么一句话，民国初年抢当铺，在北京的大石蜡、天津的故意街、袁世凯啊发动了这么一次任子兵变，抢当铺可了不得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当铺，因为那里头珍珠玛瑙金银翠钻不计其数，它比银行都丰富。银行啊就是钱，抛弃钱没别的，你多新鲜了，银行可不有钱吗？可是有一些银行那个地下金库你砸不开，当铺不一样。所以说这个当铺啊它没有这种客房，这个宁采臣他就得找啊。到这儿一找麻烦了，说怎么麻烦了？找苦啊，他跑了东街奔西街，问了南街找北街，找了上百个大小的旅店客栈，您甭说住，就是多站一会儿啊，人家伙计都不依。说怎么意思？我前文书给您说了，上面我跟您说了，开考之年来这儿的人太多了，这个客房没有富裕的，人挨人，人挤人，急得这个采臣呢直问这个旁边的这个伙计唐果。我说小哥哥，哎，您说您说，我这找了将近上百个客房客店了，怎么查啊？连这金华这么大的地方，连个容身之处难道说都没有吗？人这伙计上下一打量他，看这个小伙子相貌仪表堂堂，穿的挺朴素，不像个坏人，像一个忠厚老实的文人墨客。人家乐了，嘿，我跟您说有，也不是说没有， 您看您找的呀，都是这些个客栈客房旅店，但是您看那儿了吗？
哪儿啊？你看这不吗？张灯结彩的高门楼，嘿，那儿房连着房，楼连着楼，又有莲花池，又有彩船，您要吃的有吃的，要喝的有喝的，您得奔那儿。
宁采臣一看，我说那是干嘛的？那是干嘛的？
嘿嘿，窑子。哎，那看。
宁采臣一听就一摇头啊，窑子什么？青楼。
那宁采臣能不知道吗？
心话说，我住窑子去，你这玩意儿像话吗？
宁采臣脸一红，
小哥哥不要取笑，我打算啊就住那平常的客栈。您住平常的客栈呢，我跟您说，嘿，真格来说没有啊，没别的，只可呀您住那儿，那儿啊是又有弹的又有唱的，宴乐升平。嘿，我跟您说，有很多在赶考的老爷少爷们，人家都住那儿，进去之后啊您甭愁住，并且还有大美妞陪着您。嘿，我跟您说，那个妓院里头窑子里面，我跟
这伙计还白活了，一抬头哟，人呢？人呢？早走了。
宁采臣能搭理这个主吗？心话说，我住窑子去，平生无二色是我宁采臣的宗旨座右铭啊，我人生当中的一个自己的规范。我母亲给我说一二房媳妇我都不干，我出来我住窑子去，我不管别人，我坚决的不干。那个宁采臣还不走吗？往前面一走啊，还是一个客房，人家伙计一摆手，我跟您说没有。那这性子问人家，堂官哥哥，我打算问您问，这周围难道说便宜点的客栈一点的客房没有吗？真没有。我跟您说，客官爷，实在是对不起，往常日子还行，但是今天啊可就不灵了。我还告诉您，现在啊太阳快落西了，您啊要是啊办事您可抓紧办，如果那城门一关呢，您可出不去了。我们这儿大茫茫的，我们也不伺候您了，您请便吧。人家伙计这么一说，拧向回头啊，人家进了客房了，那是真忙。他这一句话提醒了宁采臣，心里话说，可不是吗？天就是快黑了，黑了之后一关城门我出不去了，回头我在街上一待，看街的回来拿我当匪盗之徒，我再跟他解释，这不麻烦了？怎么办呢？干脆往东走吧。往东呢，出了这个城，在这城门这儿还碰上一个老头。采臣一看这个老者呀非常的和善，赶紧的给人施了一礼。老者上下一打量采臣，哦，这位公子有何事情吗？老伯伯，我打算问问，我啊是来办事，没成想啊金华这会儿啊来了这么多人，便宜的客栈没有，贵的我也住不起，我也舍不得，我打算问问周围的这个乡村有没有这种旅店呢，大车店呢，我跟您打听打听。老者一听，哎呀，我跟您说呀，还是真没有。这么办吧，小伙子，看样子你也是舍不得钱。哎，采臣一点头，脸一红，惭愧惭愧，正是正是。那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往东啊再走五里，那儿呢有一座古庙，经常啊有外乡人呢在那求书，你可以啊到那儿问一问，稍微的给和尚啊两个子儿，你就能住。哦，多谢大伯。
不客气不客气。宁采臣到了这阵精神一振，也顾不得疲劳，撒腿就往东走了几里地，就看前面黑压压一片松柏林子。这个采臣走进了松柏林子，透过树缝果然望见近前啊有一座大寺院，一晃啊就走进了。
走进了大庙的跟前，宁采臣龙眼神，他要看一看这是什么庙啊，是关帝庙啊还是文庙啊还是别的庙啊。走进了之后，宁采臣不看则可呀，他是不看则可，一看这心中就是一沉。